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17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推迟，西方国家准备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以色列战时内阁第三次讨论如何回应伊朗首次直接袭击的会议，从星期二推迟至星期三举行。同一时间，以色列的西方盟友包括美国准备迅速对德黑兰寄出新制裁，以阻止以伊冲突重大升级。路透社报道，以色列伊政府消息人士说，原定于16日举行的战时内阁会议已推迟至17日，但没有做详细说明。下一条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通话英澳外长，重申不希望地区紧张升级。伊朗外交部长阿卜多拉西扬星期一分别与英国外长卡梅伦和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通电话时表明，伊朗不希望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卜杜拉西扬在同卡梅伦通话时说，伊朗上星期天凌晨对以色列的行动是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合法防御框架内，目的是惩罚以色列4月1日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外交馆舍的行为。下一条新闻，王毅与伊朗外长通话后，中国支持伊朗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与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扬通电话。在这次伊朗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袭击之后，中国外交部称伊朗表示愿意保持克制。中国复述了伊朗称袭击以色列为自卫行动的立场，并表示相信伊朗能把握好局势，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下一条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宣布新对伊朗制裁，瞄准石油出口和武器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料将在几天内宣布，重点可能是集中在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综合《纽约时报》和法新社报道，美国当局一直利用经济工具来反击伊朗的活动，并瞄准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计划，以及伊朗对哈马斯等武装组织的资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本周在华盛顿举行。耶伦星期二出席华盛顿一新闻发布会时说，我相当肯定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未来几天就会公布。下一条新闻，约旦外长警告以色列不应因伊朗冲突转移对加沙的关注。约旦外长萨法迪指出，国际社会应阻止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升级与伊朗的冲突转移外界对加沙地带的注意力。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萨法迪星期二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伊朗已对其领事馆遇袭事件作出回应，并宣布不想进一步升级。萨法迪补充说，我们反对事态升级。内塔亚胡希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加沙转移到与伊朗的对抗上。下一条新闻，示威者封锁旧金山金门大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星期一一度被示威者封锁，导致双向交通瘫痪多个小时，这是亲巴勒斯坦示威者为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而发起的协调行动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航拍画面显示旧金山这座地标大桥其中一个方向的交通处于静止，而另一个方向空荡荡，只有警察在场。美国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当天封锁了费城的高速公路，并关闭了通往芝加哥奥赫尔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迫使一些乘客步行赶搭飞机。下一条新闻，调查显示 74% 的以色列人反对，如果损害安全联盟则对伊朗进行反击。根据周二发布的一项调查，几乎3/4的以色列公众反对为回应伊朗对该国的大规模导弹攻击而进行报复性打击，如果这样的行动会损害以色列与其盟友的安全联盟。这项由希伯来大学进行的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公众认为以色列积极响应盟友的军事和政治要求。以色列以誓言报复，在周六深夜伊朗向该国发射了超过300枚导弹和无人机，几乎所有导弹都在到达该国前被拦截。美国领导了一个涉及以色列、美国、英国、法国和约旦部队的协调防空盾，据报道还包括来自一些海湾国家的雷达和情报输入，包括沙特阿拉伯。 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发布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建立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常态化发布机制，并拟于2024年尽早发布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根据人民日报星期二报道，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发布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此次发布的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分为三种口径，包括2021年全国、区域及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2021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和2021年全国化石能源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下一条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关注青年失业率上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说，从一季度情况来看，青年失业率略有上升，需高度关注。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玉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于就业问题，需要特别关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一线蓝领工人、技术工人现在供不应求，而另外一方面，青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又比较大。下一条新闻，四名未满14岁未成年罪犯被判10至15年徒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星期二公布，有四名年龄不到14岁的未成年罪犯被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妇女儿童案件情况，并说已满12、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讨论近期引发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说，问题孩子的出现既有家庭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对此，在审理婚姻家事、侵权等案件时，要注重强化监护责任和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下一条新闻，中国国安部通过视频总结10大间谍案件，包括多国公民。4月14日，中国国安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视频，标榜总结了自习近平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之后，10年来破获的10大间谍案件，名单中包括已获释的加拿大商人康明凯和美籍华人梁成玉。中国国安部声称，要通过这些案例起底境外间谍情报机手法，树牢人民群众的反间防谍意识。这10起案例中，居首人物是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李亨利。中国当局指控他长期支持反中乱港活动，称他为反华活动的幕后金主。中国当局此前表示，李亨利将周永康、罗冠聪、张坤阳等人引荐到境外，而周永康和罗冠聪都在社交媒体上撰文反驳，表示并不认识李亨利。下一条新闻，习近平回应欧盟指责，称中德合作是关系稳定的保障。在欧盟控诉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盟市场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德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开创未来的机遇。习近平在北京对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表示，中德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两国市场高度依存。习近平说，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下一条新闻，美中防长首次通话，讨论台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二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通话，这是两国防长之间近17个月来的首次对话。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和中国海军上将董军讨论了防务关系和全球安全问题，从俄罗斯无端的乌克兰战争到最近朝鲜的挑衅。一份新闻稿称，奥斯汀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特别是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北京一直表示希望控制南中国海的出入，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将台湾置于其控制之下。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美国军队将保卫这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岛屿免受攻击。下一条新闻，中国副总理与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讨论扩展知识产权合作。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星期一在北京会见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维达尔时强调，中国愿同美国拓展知识产权领域务实合作。据新华社报道，丁薛祥告诉维达尔，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愿同美国拓展知识产权领域务实合作，着力解决彼此关切问题，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为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下一条新闻，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北京讨论中东、南中国海等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正在北京访问的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中国官员讨论了中东事态发展、南中国海和海峡两岸课题。这是中美为稳定关系而做出的最新努力。康达4月14日至16日访问中国，只为保持双方开放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竞争。下一条新闻，王毅即将出访印尼、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从星期四起出访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4月18日至23日应邀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召开中印尼高级别对华合作机制第四次会议、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下一条新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莫里森即将访华。加拿大政府知情人士称，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将派出副手访问中国，力求解冻加重的冰冷关系。据法新社星期一引述上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渥太华期望与中国恢复正常的双边关系，因此决定选派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沃里森访华。这趟行程的具体日期尚未公布，但预计将在这几天内落实。下一条新闻，中越国防部长签署海军热线备忘录，加强边境友好交流。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和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在中越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后会晤，双方签署设立中越海军热线谅解备忘录。这是董军去年12月任防长后首次出访。据中国国防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消息，中越第八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上星期四至五在云南河口和越南老街及相关口岸地区举行，董军与潘文江分别率团出席并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签署了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与越南海军设立热线的谅解备忘录。在会谈之前，双方开展为界碑描红、共执友谊树、观摩两国边防部队路上联合巡逻、参观当地小学等活动。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蔡英文透露台湾外交部新任部长及国安会秘书长人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总统府与外宾会面时透露，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是下一任外交部长，现任外长吴钊燮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间接证实外界传闻。下一条新闻，台湾后任行政院长卓荣泰公布新一批内阁成员名单。台湾后任行政院长卓荣泰星期二上午公布最新一批内阁成员名单，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将接任经济部长，数位发展部长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安全专题中心执行长黄燕南出任。综合东森新闻云和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卓荣泰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公布内阁六个部会首长人选。根据卓荣泰公布的新内阁名单，除了郭智辉和黄燕南之外，其他四人是资诚创新咨询公司前董事长刘进清、蓝台科技大学校长吴成文、台湾政治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彭金龙和宜兰县前代理县长陈金德。他们将分别担任国发会主委、国科会主委、金管会主委和公共工程会主委。下一条新闻，日本将熊列为指定管理鸟兽。日本环境部长伊藤信太郎宣布，由于日本熊伤人事件创新高，当局已将日本熊列为指定管理鸟兽，濒危程度较高的四国月斑熊除外。共同社报道，日本环境部介绍称，棕熊和月斑熊分布在34个多道府县，且分布区域正在持续扩大，推算个体熊的数量也在日本多地呈增加趋势。数据显示，在日本上年度19个道府县内 共发生了198起熊伤人事件，包括6人死亡在内的伤亡人数达219人，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新高。下一条新闻，受自民党丑闻影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持续处于低位。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受自民党非金丑闻影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仅比上月高出37个百分点至 238%， 连续6个月处于执政危险水域。下一条新闻，未来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外宾人数减少，反映外交困境。今年5月20日将有超过400名外宾出席台湾新总统就职典礼，对比现任总统蔡英文8年前就职时有超过700名外宾出席，出席赖清德就职典礼的外宾人数明显锐减。受访外交学者直言，台湾外在环境不容乐观，许多国家因现实考量在台海两岸之间做出取舍，不排除近期再有邦交国断交。下一条新闻，报告称朝鲜通过安装监控摄像头加强对民众的技术监控。根据38 NERF 发布的报告，朝鲜正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并收集公民的指纹、照片等生物识别信息，以技术驱动的方式更密切地监控其人民。报告分析了公开信息，并采访了40名脱北者，研究人员还对100名现有居民进行调查。研究人员表示，数字监控工具的使用或将进一步收窄朝鲜民众走私商品、获取外国信息以及从事违法活动的空间。然后是科技新闻，扎克伯格在 Meta 成瘾诉讼中免于承担个人责任。扎克伯格在大约20起指控 Meta 和其他社交媒体公司让儿童沉迷于其产品的诉讼中成功避免了个人责任。负责这些案件的美国地区法官 Ivan Gonzalez Rogers 在周一发布的裁决中站在了 Meta 首席执行官一边。该裁决驳回了扎克伯格作为个人被告的指控，但不影响对 Meta 作为公司的指控。下一条新闻，波士顿动力告别其液压驱动类人机器人 Atlas 类人机器人在机器人行业风靡一时。波士顿动力公司周二正式宣布停止生产并退役其液压驱动的明星类人机器人 Atlas。 该公司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合作进行 Atlas 的开发已经超过10年。该机器人曾解决了大量该领域存在的挑战，但其中的很多技术已不符合当前的时代发展。我们关注财经方面，美中医院调查称，中国补贴芬太尼前体出口商，加剧美国阿片危机。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公布一项调查结果称，中国正在直接补贴向海外销售芬太尼化学前体的生产商，并加剧了美国的阿片的药物泛滥的危机。路透社报道，该委员会星期二发声明说，中国继续以增值税退税的形式向生产芬太尼类似物、芬太尼前体和其他合成麻醉品的公司提供补贴，只要他们在中国境外销售。报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19年将所有芬太尼类似物列为受管制物质，这意味着它目前在对这些违反美国和中国法律的药物进行出口补贴。报告还说，其中一些物质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已知的合法用途。下一条新闻，惠誉因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将六大国有银行信用评级展望调至负面。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中国六大国有银行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惠誉星期二在官网公布，将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降至负面。惠誉表示，中国六大国有银行这次评级展望的修订是在4月9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之后进行的，这反映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面临更不确定前景的背景下，中国公共财政展望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下一条新闻，恒生银行申请时代中国清盘，涉及逾2亿美元债务。恒生银行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呈请中国房地产开发公司时代中国清盘。时代中国星期二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星期一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一份针对公司的清盘呈请， 内容有关职称金额分别约为173亿美元和731亿港元的公司财务责任。高等法院已将呈请的首次聆讯日期定为今年7月3日。截至中午休市前，时代中国港股股价下挫 42%， 报014港元。下一条新闻，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 53%， 超出市场预期。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取得 53% 的增长，超出市场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6%。 路透社早前展开调查后预测，中国经济将从去年第四季的同比增长 52% 放缓至今年首季的增长 46%。 中国经济去年取得 52% 的全年增长。彭博社早前对经济师展开调查后所得出的中值估计为 48%。 下一条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准备使用新关税工具对抗中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4月16日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的有关拜登政府2024年贸易议程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准备使用包括通过采取新关税行动以及对华301条款关税的审核等贸易工具来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他同时表示，他的办公室非常接近于完成对中国关税的审核。戴奇大使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说，基于过去几年的经验，开发工具来减少美国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并激励更强大的供应链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的主要优先事项。下一条新闻，拉丁美洲金属工人要求提高对中国钢铁的进口关税。拉丁美洲的金属工人正呼吁提高钢铁进口关税，因为随着廉价的中国钢铁涌入，与该行业相关的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已受到威胁。法新社报道，拉丁美洲钢铁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该地区从中国进口了创纪录的1000万吨钢材，同比增长 44%。 20年前这个数字仅为85万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过于巨大。 ICRO 执行官亚历杭德罗·瓦格纳告诉法新社。下一条新闻，欧洲央行决策者仍坚持6月降息计划，反驳外界对其决心的质疑。欧洲央行决策者继续为6月降息辩护，因为通胀率仍有望在明年回到 2% 的目标，即使物价下降的道路仍然崎岖不平。欧洲央行管委维勒鲁瓦表示，如果没有重大冲击和意外，我们应该在6月初决定首次降息，然后以务实和灵活的渐进方式进行后续降息。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他认为通胀缓解程度与欧洲央行的预期大体一致，中东地区的最新动荡迄今为止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甚微。下一条新闻，中国证监会称市场有观点认为退市规则修改主要针对小盘股，这纯属误读。对于市场有观点认为退市规则修改主要针对小盘股，中国证监会回应称这纯属误读，并表示根据测算，沪深两市明年适用组合财务指标触及退市的公司家数预计在30家左右。然后是俄乌战争。俄军加强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攻击，迫使平民撤离。乌克兰和西方的知情官员称，俄罗斯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打击力度，以迫使更多平民撤离当地。彭博社报道，距离俄边境不到一小时车程的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在过去一个月里频遭俄军导弹、无人机和重型制导炸弹的打击，且袭击强度正在持续升级。据悉，哈尔科夫的基础设施如发电站等都遭到俄军袭击，当地也有大量住宅楼成为废墟。下一条新闻，挪威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承诺长期支持。挪威星期一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安全协议，成为第10个承诺与乌克兰达成安全协议的国家。法新社报道，挪威外交部长艾德星期一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说，挪威将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政治、财政和人道主义支持。艾德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这份安全协议表明了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明确政治承诺，就像自两年前俄罗斯发动残酷袭击以来我们所做的那样。下一条新闻， 德国总理舒尔茨敦促中国影响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利用其影响力迫使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周二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后，舒尔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中国的话在俄罗斯很有分量，因此我要求习主席影响俄罗斯，来让普京最终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他补充说，习近平同意支持在瑞士召开的和平会议。下一条新闻，美众议院本周独立表决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法案。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盟友的援助作为独立的法案进行表决。两个月前，参议院通过总值约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因共和党内右翼的压力在众议院搁置。约翰逊星期一晚上在众议院共和党人会议之后表示，我们不会按照目前的形式审议参议院的补充资金法案，我们将分成四个不同部分，分别就这些措施进行投票。美国参议院今年2月通过95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法案，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以抵抗俄罗斯入侵，以及向以色列提供140亿美元，还包括在中国形势日益专断的印太地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对美国盟友的支持。但这份统包预算案随后在众议院卡关。下一条新闻，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对乌展现与以色列同等的团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要求西方盟友向乌克兰展现同以色列一样的团结。他们这个周末挫败了伊朗对以色列发功的一次空袭。他说，自由世界通过保卫以色列展现出的此类团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100%有效。泽连斯基在电报平台上感谢盟友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但表示俄罗斯攻击的强度需要更大的团结，就像他们在保卫以色列中展示的那样。下一条新闻，泽连斯基签署新的军队动员法案以解决人员短缺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签署军队动员法案，该法案已于11日在最高阿达以283票的多数通过。新法案要求应征入伍者在60天内更新其数据。动员期间，18岁至60岁的男性必须随身携带军事登记文件，并应要求出示。法案还对逃避征兵者增加新的惩罚。在最高阿达投票前，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删除了动员法案中允许服役36个月的军人复员的条款。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丹麦就证券交易所发生火灾，标志性尖顶坍塌。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有400年历史的丹麦就证券交易中心建筑星期二发生火灾，其标志性旋转扭曲的尖顶在火中倒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综合法新社、新华社和路透社报道，星期二早上7时30分左右，这一正处于维修状态的历史建筑冒出浓烟，火势快速蔓延至各楼层。下一条新闻，奥运火种在希腊奥林匹亚点燃，象征对更美好未来的盼望。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近100天，奥运火种在星期二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地希腊奥林匹亚被点燃。法新社报道称，圣火在有2600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点燃，希望在多重全球危机中传递希望的信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我们今天点燃的奥运圣火象征着对更美好未来的盼望。下一条新闻，特朗普封口费案首日开庭，陪审员遴选未完成。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案首日开庭未能选出12名陪审员。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被指试图掩盖他与成人影片女星丹尼尔斯的姓氏，支付对方13万美元，却伪造相关付款记录，以避免影响他2016年的总统竞选，是美国首位因刑事罪名上庭面控的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一再拖延法律流程，被推迟多时的这起案件星期一终于在纽约曼哈顿法院开审，首日是进行12名陪审员的遴选工作。下一条新闻，加拿大的预算将增加富人税。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计划在周二提交的联邦预算将增加对最富有个体的税收。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在周一表示，但未提供详细信息。总理贾斯汀·克鲁多已经表示， 预算将不会增加中产阶级的税收。有关增税的消息最初由法语公共广播电台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